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聚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导我们，开启我们，好让我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明白主你的心意。主，你是我们的神，求主你加信心、加能力给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能够认识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分享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前面我们在分享第十章的时候看到，神有一个小书卷，那么展开以后赐给了使徒约翰，那么使徒在异象当中把这个小书卷给吃了，神让他吃，神让他吃的目的是要把小书卷里面的内容消化以后能够传讲出来。所以这个小书卷的内容就是十一章以后的内容，一直到这个启示录结束。那么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思想神的话、读神的话，不是仅仅满足我们自己的胃口，我们要把我们领受的要传讲出去啊，在不信的人当中要传讲，那么在信的弟兄姊妹当中有走偏的、走错的，我们要去为他守望，去来归正，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活出的一个生命。第十一章是整卷书里面启示录里面可能是最难解的一部分，难解就难解在这两个见证人，人们试图要搞清楚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那我们今天看一下神是怎么启示的。第十一章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其余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这是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给了他一根苇子，这个就是作为度量的一个杖，就像我们今天手里面那把尺子一样。量什么呢？量神的殿，量神的祭坛，量在殿中礼拜的人，礼拜的人。那么这个量，那一定是量，就是要画出界限。说量的结果是把这个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神的殿里面这些礼拜的，另一部分就是殿外的院子和在院里面这些外邦人。所以这个量其实有分别的作用，量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些礼拜的人，也就是这些敬畏神的神的选民以色列人。那在前面的第七章三到四节，当时是神要在属他的百姓的额上要留下印记啊，印上印，就是144000，那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在这里面是量一量，其实是一个道理，那就是要保护这些神的选民。这儿说是将神的殿，然后在殿中，那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并没有圣殿，这个圣殿并没有建起来，圣殿被毁了两次，第一次毁了以后建起来叫第二圣殿，所罗门手下建圣殿叫第一圣殿，第一圣殿被毁又建起了第二圣殿。那么现在第二圣殿在主后就是公元70年被毁以后到现在都没有建起来，所以这个这儿提到了殿，那我们就可以想到在主耶稣来之前，那么这个第三个圣殿，第三圣殿一定会建起来。那现在以色列人其实念念不忘，他们也在为这个建圣殿做准备。其实建圣殿最难的是神要不要给他们开路，神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如果神的时候没有到，以色列做的预备再充足也建不起来。所以今天以色列建这个圣殿可能还在预备过程当中，也许预备好了，不管 是什么原因，这没有建起来是时候没有到。现在这个殿建起来了。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圣殿有内院有外院，外院是跟一些外邦人留的。那这儿说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借他圣城42个月，是神给了外邦人的，让给了外邦人干什么呢？让外邦人来借他圣城。所以借他圣城，那就是神允许这些外邦人来逼迫神的选民，逼迫这个额上有印记的这些以色列百姓，这是神允许的。但是神允许他们借他，允许他们逼迫，但是也有限制。一个限制是不能杀害，另一个限制就是实际上限制是42个月，42个月正好是3年半。那么这3年半是前3年半和后3年半呢？从这个整卷数来看，应该是前3年半，也就是说在第7号吹响的时候进入这个前3年半，进入大灾难。大灾难的7年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前3年半，一个是后3年半。这个分界线就是第7号。第7号吹响意味着前3年半的结束，后3年半的开始。那么这现在是这些逼迫以色列百姓属于前3年半，而且下面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为什么要传道？那传道的目的是 让当时那些活着的那些人世人有机会悔改到神面前。那前面10章6节就说不再有时日了，然后也就不再单言了，神不再宽容了，也就是到第7号开始吹响的时候，神不再容忍了，神不再宽容了，也就是人没有机会了，那个大门可能就关死了。所以这个时候神来兴起两个见证人来传道，传道1260天，也是3年半，跟42月是一样，都是3年半。也就是说这些不信神的人在这个那个时候在逼迫神的选民以色列，因为教会被提不会逼迫教会，但是神的这些有神印记的以色列百姓进入了大灾难时期，也跟着进去，所以要逼迫。那在逼迫的过程当中，神仍然有怜悯，兴起两个见证人来做见证，来传道让他们悔改。这是前3年半，所以我们跟前面是吻合的。那么在第7号之前，前面的1号到6号就是前3年半。这前面神虽然是来刑法审判，但是神是有限度的，是手下留情的，是给人机会的。这为什么说借他圣城用42个月来表达3年半，而是传道人用1260天来表达3年半。这里面我想着重要强调的是，这俩见证人是天天都在传道，就像主耶稣在世日子天天都在传，就像保罗一样天天都在传。再提醒我们今天真的天天都要传。第4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这儿又提到了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今天好多的人啊，就非得要搞清楚这两个见证人。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来确定。从这儿来看，那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我们查一处经文，就是撒迦利亚书的3章8到14节。撒迦利亚书就是旧约当中快结束的时候有先知书。撒迦利亚书的3章8到14节，这儿提到了橄榄树，提到了金灯台。 在这个见证它不是教会，我们别误解成教会。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四章的十四节，到第四章的十四节，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第八节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上的罪孽。到那日，你们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儿提到的约书亚，这个约书亚不是带领以色列民进应许之地的那个约书亚，这是一个祭司约书亚。后面第四章就提到了一个，我们看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从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那下面我就不读了，这个橄榄树下面提到了所罗巴伯。所以从这儿人们就联想到这个撒迦利亚书，说就判断啊，这两个见证人应该是约书亚和那个所罗巴伯。但是是不是呢，我们一会儿再分析。下面再看说他这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立在世界之主，世界之主那是当然是神了，不是世界的王，魔鬼撒旦是世界的王，但是神才是那个真正的世界之主，是立在神的面前干什么呢？是侍奉神的，这个象征对神的一个侍奉。就这两个灯台，这两棵橄榄树，就是这两个见证人，他们的使命就是在侍奉神。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使命都是在侍奉神。下面第五节说，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就如果有人逼迫想要害他们，不能得逞。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见证人口里面有火出来烧灭仇敌，谁要逼迫要害他们，那么他们是口里面这个火就会烧灭他们。这个火是不是像有些看的那个魔术是往嘴里面喷火呢？当然不是，这个火是代表神的审判，是他们从他们口里面传出的信息带着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知道神是不让我们咒诅人的，为什么？我们说的话是有神的能力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咒诅人。那么这个两个见证人所传讲神的信息也带着神的权柄和能力，所以这个火也代表神赐给他的权柄和能力。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不是有夫妻两个，一个叫亚拿尼亚，那他的妻子叫撒菲拉，不是当时来窃取神家的物被审判了。在初期教会凡无公用，那么所有弟兄姊妹把自己的田产卖了，然后奉献出来放到教会里面大家来共享。那既然大家都愿意这样去做，那么大家愿意守这个约，那么人们只要把田产卖了以后，那这田产里面卖的这个钱就是属于神的，不再属于自己。但是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呢，偷偷的留下几份，把剩下的拿到教会欺骗神，然后当场被神借着彼得审判。那彼得当时是代表神的，他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能力，所以那夫妻两个当时就被击杀。我们从这儿我们也想分享一下，这就是神家的物是不可以 去偷窃的。啊，在马拉基书里面也一再的告诉我们，这点我们就说这儿特别想说一下，我们好多时候不是很注意，觉得啊，钱在自己的兜子里面就属于自己的，不一定，钱在自己的兜里面也有可能是属神的。在马拉基书里面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这样说，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您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谢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说这儿很清楚，神的物我们不可以夺取，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那是属于神的，我们在地上我们挣钱养家，我们挣薪水，那么薪水的十分之一虽然是在我们的兜子里面，在我们的这个银行卡上面，但是那十分之一你不管给不给神，奉献不奉献那是属于神的，奉献了那就是神的物，当归给神，没有奉献那就是在夺取神的物，这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这儿看到就是告诉我们奉下这个神给的权柄，因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妻二人没有履行和神和教会和神立的这个约，被神击杀。神是有把这儿的权柄和能力赐给属他神所要使用的人，那么这两个见证人又从而来的权柄，所以他们传讲的信息就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当这些人要谋害他们要杀害他们的时候，反被神所杀，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所以神这个时候是不允许任何人来伤害这两个见证人的，因为这两个见证人要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完成任务。第六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雪，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这两个见证人刚才说是两个橄榄树，两个灯台，现在呢说这两个见证人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传道三年半不下雨。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有一个先知，就是以利亚，那么他祷告神，那么神就三年多就不下雨。我们看两处经文，一处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二十五节，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二十五节，路加福音的四章二十五节，这是主耶稣说的，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也是三年半，遍地有大饥荒。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雅各书的五章十七节，雅各书的五章十七节，雅各书的五章十七节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所以有人就猜测了，说这两个见证人的其中之一是不是以利亚呢？就因为说啊，有这个能力就是以利亚。我们再看下面还说，又有权柄叫水变为雪，叫水变为雪，我们知道这是摩西在向法老所施行的一个神迹，神迹的摩西向整个埃及地所施行的一个神迹，在出埃及记的七章二十节有记载。那么人们就判断了，那么一个是以利亚，另一个就是摩西，我们能不能就要去判断，因为他们施行的类相似的神迹，就判断是这两个人呢？那这两个也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就判断是 约书亚和所罗巴伯呢？我觉得如果这样去判断，未免有点勉强。因为神当时能使用约书亚，能使用所罗巴伯，让他们成为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同样神也能够使用以利亚行那样的神迹，三年六个月叫天闭塞不下雨，能使用摩西让水变成血。同样神也能够使用这个时代末日的时候，神会也同样会兴起两个人也能够行同样的神迹，因为神有这样的能力，再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不能简单透过这样去判断啊是谁谁谁，有点勉强。也有人说这两个见证人应该是以诺和以利亚。他是什么理由呢？说以诺和以利亚都是活着被提的，没有藏死的职位。他们理由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所以这个以诺和以利亚活着被提，因为将来必须藏着死的职位。这也有点更勉强。为什么呢？因为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时活着的这些信徒都不会藏死的职位，变成荣耀身体，活着被提。所以这些解释都很勉强。那至于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其实我们没有别的经文知识，我们不要去过多的去猜测。但是我们相信神在那个时，在末日的时候，在最后的七年大灾难的前三年半，神便会兴起这样两个为神做见证，愿意为神摆上的神的仆人。这两人应该是以色列人，为主做见证，向当时活着的人来传福音，让他们回转。而且有可能这两个见证人，两个也不是指的具体的两个。这个两个呢，一方面是在旧约的时代，如果找人做见证，那么至少是两三个人，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我们才能去听，我们不可能听一个人做见证。那这个在申命记的十七章六节，在申命记的十七章六节，这是旧约律法规定的，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时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从下面会看到这两个见证的两个可能是代表一个群体，我们到下面分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说。特别是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说不仅仅是用这个饥荒、天不下雨、水变成血，类似这样的神迹，用这样的来灾殃来攻击世界，而是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这是神赐给这两个见证人特别的能力。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我们先看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兽。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兽和后面十三章第一节提到的一个从海里面上来的兽，以及后面十七章的三到八节提到的兽是同一个兽，这是从海里面上来的兽。有两个兽，一个是从海里面上来的，一个是十三章十一节提到的从地里面，从地中上来的。那从海里面上来这个兽，也是前面第六章的第二节，那骑着白马的那个假基督，所以这个兽是假基督。当这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的时候，做完见证就任务完成了，时候到了，传了1260天，传了三年半，任务完成了。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就这个假基督才开始来真正来和这两个见证人来交战，要杀这两个见证人。那前三年半想杀 但是神限制他没有能力。那么加基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儿好像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么其他的经文我们参考一下就知道，七年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加基督出现，也就是圣殿在七年大灾难之前要建好以后加基督出现。我们看两处经文，一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三到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到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儿就是指的假基督。在那日子之前，那日子就是前面第二节说的主的日子，就是最后大审判的日子，就是这个七年大灾难。在七年大灾难之前，在主再来之前，主开始审判全地之前，必有离教反道的事。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并有大罪人，就是这个加基督沉沦之子，要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是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五节，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弟兄姊妹要读启示录，一定要去读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五节，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五节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这指的一载也就是一年两年半年加起来三年半，指的前三年半。在这前三年半，加基督装成这个像装成这个真的基督的模样，所以这还在伪装，他的那个丑恶的那种本相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所以以色列百姓还没有识破他这个嘴脸。那么这个时候三年半传完了，两见证人传完了，他开始就逼迫，这个时候露出他的本来面目，以色列人才知道他们认为的所谓的判的这个弥赛亚不是这一个，才知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才是他们真正盼望弥赛亚，才醒悟过来。第八节说，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把这两个见证人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街上。这就需要分享一下他们的尸首，我们就译成中文以后啊，我们看不出来，在原文圣经里面，就是启示录新约是用希腊文写出来的，在希腊文的原文圣经里面，这个尸首不是一个复数，不是他们的尸首，应该是很多的尸首，但是这个原文里面是一个尸首，为什么两个见证者是一个尸首呢？这个说不通啊。所以这里面很可能有可能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不是两个而已，是代表了为主摆上为主传福音做见证的一群人，一群这个属神的以色列百姓，所以这个尸首是一个整体，是以这样一个集体，是一个群体啊，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啊，到底是两个具体的人呢，还是一个群体呢？我们都不敢下结论，有可能是具体的两个人，也有可能是一个群体。所以这个第八节这儿就很清楚了，至于是谁我们也不敢推测啊，但是我们肯定这个事实会应验，将来一定会有。 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族钉十字架之处。这个城那当然就是耶路撒冷了。上面借他圣城耶路撒冷42个月，就是圣城。我们看到当时就是将来这个最后七年大灾难的时候，这个整个圣城就像一个灵异上像索多玛像埃及一样。我们想想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圣城里面住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神的选民，但是那个圣居然 那些以色列的百姓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个圣城真的在灵异上像索多玛一样。索多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恶贯满盈，罪恶极重。那今天其实今天不少的教会也是越来越像索多玛了。索多玛当时城里面同性恋这些败坏的行为都有，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今天的好多的教会也居然也支持同性恋，跟索多玛没什么两样。所以又叫埃及，埃及什么？埃及就是就象征就是整个世界的诱惑，充满了诱惑，到处都是陷阱，我们一不留神可能就会掉在陷阱里面。无论是以前的圣城，主耶稣时代的圣城，还是将来的，都是这个样子。可见这个世界败坏到一个什么程度，从今天的教会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九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死了以后不能埋葬，在那示众让人看。这个3天半 是具体的真的3天半呢，还是一个象征的，还有其他的意思呢，也不好确定。也许是真的是3天半，也许是真的三年半。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指出来说一日顶一年，比如说在以西结书的4到6节，在以西结书的4章6节说，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有向右侧卧，但当有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这是当时神让以西结来扮演来掩饰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来表达神要管教这个犹大，管教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儿提到了一日顶一年，也有这个可能。如果是一日顶一年，3天半就是3年半，也就是3年半正好是后面的3年半，整个这3年半的时间，这两个见证人暴尸旷野，这个尸体一直在外面。那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敢下结论。不过这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两个见证人死了以后，要不能被限制，这些人不会把它放在坟墓里面，不会埋葬。第10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赠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因为在前3年半，这两个先知这两个见证人不断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里面带着审判，他们受痛苦。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真的如果传讲神的话，你一定会受逼迫的。这两个就是这些抵挡神的人，大祸马上就到了，却为自己逼迫神的百姓现在欢喜快乐。我们想到了《以斯帖记》里面那个哈曼那个宰相，他为那个犹大人莫迪改预备了十字架，要准备把莫迪改钉在十字架上，最后反而自己被钉在了他自己预备的十字架上。所以这些人逼迫百姓的时候欢喜快乐，其实他们大祸就临头了。 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马上被审判了还不知道，还在那儿为逼迫神的百姓，为逼迫神而高兴欢喜。第十一节，过了这三天半，又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过了三天半，结果神的生气进入他们里面，也有这两个见证人死而复活。死而复活，这些逼迫他们人看见他们的，大家就非常害怕。但是他现在是他们只知道害怕，但是不愿意去认识在暗中来主宰这一切大有能力的神。你看人啊，就是这样，看到了复活，下面知道他们知道这是有神，但是不愿意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其实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发现，有人说他们承认有神啊，承认这个世界背后有一位创造主，但是你给他传福音他不接受。那将来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人这个感应背你到一定程度就是这样的。神迹在眼前，也承认，但是就不愿意信。十二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就像主耶稣复活升天一样，也像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些活着的信徒、死去的信徒复活一块升天一样。那从这儿来看，这是在大灾难当中前三年半就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大灾难当中为主而死的这些神的百姓也要复活到空中来见主。这些仇敌逼迫他们的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就是在他们升天的时候地大震动，地就成就他的十分之一。为什么地大震动？因为神的愤怒，神因为这两个见证人而震怒，耶路撒冷发生地震，成就他的十分之一，遭到非常严重的破坏，死了多少人？死了七千人。那七千是具体数呢，还是象征数？也不敢确定。那一定是死了很多人，是因着他逼迫这两个见证人，因着这两个见证人复活升天，神的愤怒领导他们。所以神是为我们伸冤的神，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他们归荣耀给天上神，跟我们归荣耀给天上神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甘心乐意的为神做见证，我们欢喜快乐的来把荣耀归给神。他们是因为惧怕，在惧怕之余知道有神存在，就这个意思。他们知道有神存在，但是不愿意归向神。第二样灾祸，第三样灾祸快到了。这是第一样，第二样灾祸就是第六印，第一样灾祸是第五印。第二样灾祸一过去，第三样灾祸到了，就是第七号开始。第七号开始意味着后三年半开始，也就是后三年半神不再容忍了，人没有机会了，神救恩的大门已经关死了。后三年半一直到，也就是一直到十八章的结束，那第七号吹响意味着后面的七完就临到，七个完充满了神的愤怒。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既有大声音说，这个吹号不是吹完以后就停了，就是这个在审判的过程当中一直吹，第六号一直吹到第六号结束，第二样灾祸结束。第七号也是，第七号一直吹到这个大灾难完全结束，气完全部倒在地上，大灾难全部结束。所以后三年半的这个审判更加的严厉，比前三年半严厉的多。 在第七号吹号的过程当中，天上有大声音说，大声音就是宣告，在第七号当中声宣告，宣告什么呢？下面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下面整个是从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是神的宣告，世上的国成了，就已经成就了，这不是说第七号一吹就成就了，不是，第七号吹完以后才成就，这是在第七号吹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宣告。第十六节，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这是前面我们分享过的看到的二十四位长老，每次遇到这样一个大的事就伏伏在神面前敬拜，伏伏就表示对神的这种敬畏谦卑这种态度。十七节，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这个主神指的圣子，前面是我主和主基督，我主是指的父神，主基督是圣子啊，圣父圣子，这儿没有提到圣灵。第十七节是主耶稣是全能者，你执掌大权作王了，他是永远作王。十八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外邦发怒，就外邦人来抵挡神，逼迫神的选民，这是外邦他们发，他们来抵挡神，但是神的愤怒临到他们时候，他们是承受不了的。他们抵挡神，逼迫神的选民，但是神限制他们无法伤害，但神的愤怒临到他们时候，那下面那气完，包括最后白色大炮做之前的审判，是他们真的无法承受的。你的愤，神的愤怒，那么在第七号吹响以后，神的愤怒那指的是气完，那么神的愤怒在切西尼结束以后，指的白色大炮做之前的审判，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这一切就是从第七号吹响，这些很快就会开始。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所以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将来都会得神的赏赐，神把那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永永远远在神面前。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十四章三节，后面的十四章三节，十四章十三节，后面的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主要把要赏赐我们。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将来我们得赏赐，我们到神面前，我们都带着自己做工的果效。这个做工的果效不是我们人的标准，是神的标准。所以我们将来到神面前有一件事是可以带，有一样是可以带到神面前，就是做工的果效。还有一样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趁着还有气息好好的做工，要坐在神的心意里面，按照神的要求标准去做。下面说，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前面这个败坏就是毁灭，后面败坏其实也有毁灭，就是这些人要毁灭世界，这个世界实际上代表全地，在圣经里面世界有好多的含义，这是全地，或者是要毁灭全地上属神的人。那败坏世界之人实际上就是撒旦以及他的跟随者，是要把他们这些人全部要毁灭，这个时候也到了，就是做最后的了结。 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当时就是第七号吹响在宣告的时候，在宣告上面十五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天上的殿开了。开了以后，神做了些什么事呢？把他的约柜显明出来，让约翰看见。我们知道圣殿主后七十年被毁以后，这个约柜就再见不着了，不知道哪儿去了。那么就是地上的约柜现在消失了，但是天上还有一个约柜，地上的约柜是照着天上的约柜做的。现在神把天上的约柜写出来是什么意思呢？约柜里面是有神的和百姓立的约，叫约柜，所以这叫显明神的信实，行的守约。神是守约的神，神是信实的神。那显明出约柜以后，让世人知道他说话是算数的。所以整本圣经，神每一句话都会应验。所以我们相信启示录所记载的，那么神启示给使徒约翰的，将来也会应验。他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这个在前面的八章五节也提到，就是每一次这样事情发生以后，有这样的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出来，这就是下一次审判的一个前奏，发出这样的声音。这样我们就把第十一章分享完了。第十一章我们真的能够再次感受到神的这种公义，神审判的严厉，神的能力，神也在使用属他的人，神能愿意使用就最后给人最后的机会让人回转。但是很可怜，人看见神迹发生在眼前还是悖逆。所以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真的经历了，我们都看到人被你到一定程度，你怎么说怎么传就是不行，但是神有怜悯，那我们就不停地传，神按照他的心意会按照他自己的心意会成就。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